意思就是说有一班的海盗从挪威从丹麦一直的南下，所以最早最早他们骚扰的是爱尔兰，从爱尔兰登陆，那是795年。所以那一年呢，是正式的哈萨尔汗国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那一年，同时也是维京人崛起的那一年，海盗崛起那一年。那么他们呢，是在795年的时候就把这个爱尔兰拿下来了，到了842年的时候就把伦敦拿下来了。那么这些历史是很细的历史，我们不去仔细注意它。我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海盗终于就进到了欧洲，就进到了西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海盗有两支的，一个西边这一支就是维京人，那东边呢是从瑞典，然后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从瑞典没有多久，你就到了苏联。你如果到了俄罗斯的话，你叫俄罗斯有几条很大的河。那么这些维京人呢，这些海盗，他们最喜欢有河就有船，有船他们就有希望，所以他们就驾着他们的船呢。你看见维京人是沿着西边很清楚的，丹麦人民也好，丹麦的维京人也好，或者挪威维京人，他就沿着南边往南走，他们就把西欧拿下来了。那么东欧你总要有人去把它拿下来吧，结果你看见就这些维京人就沿着福加河一直到了里海，一直到了什么，一直到了死海的附近，到黑海的附近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这些这个斯拉夫民族呢，他们受尽了怨气。他们受谁的怨气呢？受哈萨尔王国的怨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哈萨尔王国要收税。那么哈萨尔王国收税跟罗马帝国收税不一样，罗马帝国收税，我给你，我收了你的钱，但是我给你修桥，给你补路，给你建设，这是罗马帝国。但是蒙古人的本色，或者说哈萨尔王国的本色，就是我收你的钱，就是我保护你的钱，很清楚的，否则我要打你。所以你知道，在那个武力之上的这个情景底下，你知道很多人纳税不错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不情不愿，他们不希望纳税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了维京人，这些人刚好是从河那边一直下来的。不过这些人呢，不要忘记，他不叫维京人，叫罗斯人，叫罗斯人。所以因着这些人来了以后呢，这个斯拉夫人呢就很高兴，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可以挣脱什么呢，可以说挣脱哈萨尔王国的统治。现在呢，只要这些人，所以后来帮助这些维京人在俄罗斯土地上建立他们国度是谁呢？就是这些斯拉夫人。所以从此以后，这些维京人本来是海盗啊，结果呢他们就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。那么这个就是俄罗斯国家的开始。所以如果讲到俄罗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现在历史学家都是告诉你说是主后860年，不是862年。为什么860年呢？因为860年那一年，这个维京人呢，就是罗斯人，他们发动了100个船只，每一个船只是100个人，所以10000个人。他们登陆什么地方呢？登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堡。所以那一次等到他们完全被维京人包围，被罗斯人包围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。后来呢，他们迷信呢，他们就把这个把什么端出来呢，就把这个就把玛利亚像端出来，然后把玛利亚也泡到水里面去让她受浸一下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呢，这个敌人呢就来个，那么那次就带来了很大的风暴啊，所以后来敌人就撤退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此以后呢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，谁敢围困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嘛。所以如果谁有这个力量，谁一定就是很拳头大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斯拉夫民族一看，现在唯一能够制衡哈萨尔王国是谁呢？就是罗斯人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成立，根据现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应该就是860年那一年。因为等到他真的使出他发挥他的实力以后， 你看斯拉夫民族愿意臣服在俄罗斯的手下，后来果然俄罗斯建立他的国度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以基辅，就是现在乌克兰的首都来做他的首都，所以就过了一大阵子。那么不要忘记，795年是维京人崛起的那一年，是西边，就是那个海盗西边那支，海盗东边那支呢就是罗斯人。到了860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家看见他壮大起来，然后从那一年开始，那么在那一块大的土地上，马哥的土地上，米夏那个土地上，有了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是斯拉夫民族拥护他们的，让他们来做王的，那个国家就叫做俄罗斯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俄罗斯的崛起是860年，是第一个循环，最后的一次，很清楚，860年、861年连着2年。请大家记得，当犹太人庆祝他们的逾越节跟祝棚节，尤其在北方的基督的时候，他们要看见满月变红像雪。好了，现在如果我们把795年一直到860年65年所发生的事把它综合一下的话，就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满月变红像雪，很清楚的有一个新的局面，他从此找到了避风港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漂流到北方的基础，所以这是第一波，就叫做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但神到底给了那个避风港，那个避风港就是哈萨尔王国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想我顺便呢稍微跳1000年，稍微多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后来我们的历史，为什么我们很多历史我们起头是不懂，现在慢慢我们就懂了。那么过了100年以后，就是自从俄罗斯起来，这个国家起来有100年，他就皈依了这个希腊正教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的，那个时候一面他不知不觉的就对付了哈萨尔王国，那另一面呢就开始逼迫犹太教徒，那尤其有哈萨尔王国通通是犹太教徒，不管是挂名的，不管是皈依的，不管是传真的是亚伯兰后裔，你看见通通是逼迫的对象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，慢慢的这些哈萨尔犹太人就开始分散了。所以有一批呢就慢慢的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波兰，那就是所谓的东方，就所谓东欧的犹太人。那这些人多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亚斯基拿的这帮犹太人。这些人从德国回来，其实是指的从东欧回来的犹太人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有的这个亚斯基拿一定跟亚托马有关系，一定跟这个亚马各有关系，一定跟北方的基础有关系的，这个是很明显从圣经可以看得出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还有一些人根本就在本土的，根本就是在哈萨尔利亚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，他们就是道道地地，那些人本来就是在那里，所以他们不肯走，所以有的人他们就留下了。所以这些犹太人并没有漂流到东欧，这些人就留在苏联的那些哈萨尔的人。而这里面许多的人是当时回归的犹太人，是挂名的犹太人，论他们的祖先来说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祖先，明白吗？那如果是挂名的话，有很多人更连神都不相信，你信不信？今天很多挂名的基督徒连神都不相信，连圣经都不相信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等到后来他们真的受逼迫，不管是任何的犹太人，只要是犹太哈萨尔犹太人受了逼迫以后，那个仇恨是难消的，1000年的仇恨都在这些哈萨尔犹太人的心里面没有过去的。到了1917年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有个很有名的苏俄的十月革命，那个革命叫整个的苏联改变了。很稀奇，听着，本来苏联是 罗可以说是俄罗斯东方正教。你如果今天到苏联去，不管圣彼得堡，不管是莫斯科，不管是其他地方，你到处会看见那个最宏伟最美丽的建筑。实在说来，如果大家今天去过莫斯科，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，莫斯科就等于整个的苏联，你只要到克里姆林那一带去看一看，难怪是世界文化遗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整个俄罗斯东正教的精华通通在那个建筑里面，没有疑问的。你怎么会想到一夜之间能变成一个没有神不相信有神的一个国家？是你完全不可能，是不可思议的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仔细的来研究，那个时候在列宁底下刚开始苏俄关政府，那一面讲的党，一面讲的政，一面讲的军，不论是党政军，你仔细分析一下，列宁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，然后其他党政军所有的政要，你能够叫出名字来的，通通是犹太人。所以最近连那个什么，连布丁都承认了，他说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85%的犹太人在我们的背后的。那我们要问，如果那个革命是无神的革命、无神论的革命的话，你怎么可能犹太人？你最坏之外不可能是没有神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因为当初本来就是英国基于政治的平衡，他马马虎虎的接受犹太教做国教，所以根本有的还拜他的偶像，有的还根本就不相信神。结果那个仇恨一直到今天，到了1917年的时候才开始爆发的。然后所有的历史是我们明白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起头当我们不明白这个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明白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仇恨，是那样的仇恨，怎么可能一个人可以从一个犹太教可以变成完全的无神论？怎么可能？这个转弯怎么转的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仇恨？仇恨不止扭曲人性，仇恨也把整个人的思想各方面完全就扭曲了。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不是没有神，物质就是神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是永远的，神是无限的。现在在文化里面告诉你说，物质是永远的，物质是无限的，意思就是说没有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怎么今天能够从创世纪，从那些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能够转到今天这个情形？那个转弯是从哪里来的？非常清楚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，这就是因为曾经有一度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有所谓哈萨尔的犹太人，哈萨尔韩国，而且那个地方整个地方到现在都认为什么是 land of the Jews， 而他们认为说 the kingdom of Khazar actually 事实上是什么呢？就是 the kingdom of Jews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没有办法把历史抹杀了。那同时现在你就可以明白，为什么最近100年历史摆在我们眼前是这样的一段历史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四轮满月变红像雪，好像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摘要一样、纲要一样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虽然是犹太人以色列的悲欢离合史，但是背后是牵动了整个世界的大局。所以很稀奇，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有意思的就是，当你讲到犹太人被漂流到北方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一件事，很明显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那样的环境底下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苏联人开始壮大了，就在那一年开始，你看见一面来说不错，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了避风港，犹太人终于找到避风港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同一个时候，你看见一个政权就站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演变是人都没有想到的，你会想到说，原来本来呢是沙漠里面来的一批人把世界统一了， 现在又来了一批人，你看见不只把西欧拿下来，也把东欧拿下来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背后是谁呢？是维京人，背后是什么？是罗斯人。所以呢，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一段故事呢，就是从795年到860年，那65年之内所发生的故事。